家主日蒙恩。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些人总是觉得我们所想要的神跟我们得到的神很不一样。那我们通常想要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想要的神是一个会安慰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些积极感的神，然后叫我们很开心的上帝。但我们所得到的、所认识的这个上帝呢，却总是有时候很喜欢讲一些叫我们不舒服的话。比如说神很喜欢讲什么？神很喜欢提到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一听到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受控告，好像很不自在，感到很羞耻，很难受。尤其罪呢，是我们人很想遮盖、不想提到的这个题目。然后所以有点不一样，我们想要的跟我们得到的神不同。然后另外我们通常人都是这样，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只有给我们祝福不给我们痛苦的上帝。我们希望我们的神是把我们一切的苦难都挪开的上帝。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什么？好像不但给我们也经历一些人生的挑战，好像我们的上帝本身他自己也逃脱不了这个苦难的命运，好像我们的上帝他自己也受尽凌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来找神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愿望，我们希望好像我们凡所祈求的上帝都照我们所祈求的给我们，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上帝不但没有我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反而还叫我们做我们不喜欢做的，好像叫我们舍己，叫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叫我们不能体贴肉体。然后呢，另外人一般上我们很喜欢上帝怎样，我们很喜欢上帝改变，改变我们的一些情况环境，改变我们的一些挑战但是呢，上帝很特别，他很奇妙，上帝特别专喜欢改变，不是我们外在的情况，是我们自己本身。然后人特别就是很不喜欢改变自己，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早已经接受世界的人的那种观念，就是什么？世界的人都是讲只要一个人他能够很自由的为自己而活，哇，这样的人他就是最开心的。所以我们每次呢有接受这个世界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为什么要我变？为什么应该是我变？为什么我要为别人而活？为什么我要约束自己来讨好别人？所以我们有些人总是有这个观念，要改也是别人应该改，我的家人应该改这个政府政策应该改，那个传统习俗过时了应该改，改来干嘛？改来迎合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人常常有的那种心态。所以人呢尤其是不喜欢改什么，人尤其是不喜欢改自己已经很舒服很习惯很有保障的事。特别人如果你自己已经精心策划好很多很多的你自己认为很好的计划，我们是不喜欢改变那些的。但其实我们一个很著名的牧师潘霍华 Bonhoeffer 他曾经说，我们蒙召跟随耶稣我们以为哇，我们蒙召跟随耶稣是要干嘛？但是蒙召跟随耶稣 Bonhoeffer 这个潘霍华就说，其实是蒙召来死的，来改变的。然后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哲学家叫魏勒德，他说基督的门徒呢，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你一定会有一个立志，你的立志是什么？你要立志越来越像耶稣。然后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你要越来越像耶稣，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门徒，他一定会调整，他一定会重新安排他整个的生命生活的运作还有事物，来配合他的这个人生目标，就是要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认识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直呼吁我们要改变的。怎样的改变？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计划，认为自己认为好的，然后呢获得什么？获得从神而来的那个新的眼光，新的那个方向，新的人生的意义，然后新的关心追求，然后当然新的祝福，超越这个地上所能给我们的那个祝福。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总是要把神塑造为我们想要的上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这个有罪的世界总是叫我们不要去在乎，也不要去想，不要想什么，不要想到底有神吗，不要去想神是谁，也不要去想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但是相反的，这个世界总是用什么，这个世界一直用很多琐碎的事情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叫我们不要去想神。比如说世界的人一直用怎样琐碎的事 一直叫我们去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有什么新鲜的，然后有什么可以多赚钱的地方，然后甚至叫我们一直整个注意力一直被抓住，就是老板交代我的东西我做完了吗，就是用很多地上琐碎的事叫我们不去想上帝。然后甚至有些人呢，他可能想到上帝，但是因为人都不太想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性，所以因为人不想对付自己的罪性所以人自然就会按着自己的形象尝试要造神。然后自己人的形象是怎样，人的形象都是不完美的嘛，所以人就会想像可能这个上帝也不是那么挑剔啦，可能这个上帝他跟我们人一样，大概大概就好，你不要犯大错，神可以关一只眼，只要你大概大概做一个好人神就满意了。所以我们就好像因为我们不想面对我们的罪，我们就用自己的形象，自己不够完美，我们也认为神没有这么严谨，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好像过一个犯罪的生活。但是有一个作者就是麦卡罗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轻视神》The Trivialization of God。 所以在那本书里面，这个作者呢，他就说我们人呢很喜欢把上帝缩小，为什么，以致这个上帝我们很好可以应付，以致这个上帝呢我们也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较舒服他没有这么给我们这样多压力。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人总是很喜欢把上帝缩小为我们想要的那种神。我们想要的神是什么？简单来说，我们想要的神基本上三个大概念。我们想要的神通常是会支持我们的神，我们都喜欢神支持我们。我们想要的神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想得通的，有道理的神。我们想要的神是另外符合我们的经验的上帝。所以其实我们想，我们有限的人我们需要帮助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所以通常人来信上帝都是想求神帮助我们嘛，这个都是很非常正常的。但是你会，如果你再深入想的话，通常人来找神他要的那种帮助是怎样的帮助？通常人来找神他要的帮助不是上帝求你帮助我来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上帝求你帮助我来做你要我做的，要我成就的使命，这个通常不是人的主要关心。但是人呢，通常要上帝帮他什么？上帝求你帮我来达到我的愿望，我的心愿。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帮助是很人为的，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人呢，他就自己好像定出很多自己认为很好的计划，人呢就自己定出好像很多人自己看为很好的一些旨意，比如说怎样的好旨意，上帝你让病人得医治那很好啊，尤其是那个病人是我爱的人，哇上帝你让他得医治很好啊，上帝很好的旨意，很好的计划就是我所爱的人或者是人考试可以及格工作能够顺利然后事情办得妥容易找到一份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定出一些我们认为的很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希望上帝支持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祷告都是围绕着这样的几个祷告的心愿嘛，对不对？那你说我们为这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好事来祷告，那个是有错的还是没错的？这个要看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先放在后。所以我们要问的是，那个好的结果比较重要呢，还是神比较重要？我们是敬拜那个好的事，还是我们是敬拜神？所以 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为了那个好事才来找神，还是我们是为了神才追求那个好事？比如说为了要荣耀神，我们就追求我们好好读书，为了要荣耀神，我们就努力把事情做好，给一个好见证，也祝福我们旁边的人。所以那个，所以我们求好事没有错，重点是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次要。我们是为了好事才来找神，还是我们是为了神才追求那个美事？所以曾经有这个前任总统，美国总统 Abraham Lincoln、他就说，亚伯拉罕林肯，他就说这句话，他就说，我关心的不是上帝是否站在我这边。哇，这个是很多人的关心，对不对？很多人关心上帝，你没有支持我，你没有站在我这边，我要存的是神，你会不会帮我办妥。但是这个林肯，虽然有些人说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他前面他好像他的信心有一点点不是很稳定，但是到后面有些人不懂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这句话，我最关心的是我要站在神那一边，因为上帝永远都是对的。所以你会知道，我们人呢很喜欢，我们如果自己认识自己，我们会了解，我们人很喜欢制造出一个上帝，然后我们人制造的上帝是一定要支持我认为的好计划、好目的、好结果。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人呢，我们所认为好的，我们所要的不一定是对，但是只有上帝是绝对对的。所以这个 Abraham Lincoln 他讲的没有错，最大的关心不是上帝一定要站在我这边，而是我们要站在神那边，要站在绝对没有错的上帝那里。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直要缩小上帝来叫神支持我们、迎合我们，然后另外我们也不能只有按着我们的经历来缩小上帝啊，我们人通常都是这样，往往对我们什么东西是最真实的，你所经历到的就是你自己认为最真实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经历的上帝是一个常常给他恩典的上帝，他就认为哇，这个上帝是非常慈爱的神。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他总是经历到苦难，他的经历就会让他觉得哎呀，这个上帝是一个很苛刻的上帝。但是我们每次都说嘛，我们的经历是相对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经历来定义上帝，这个只是把上帝局限起来，好像我们自己造一个盒子，我们的经历是那个盒子，然后把上帝硬挤进去那个盒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想，如果我们所拜的这个上帝他只能符合我们的经历还有我们的理解，然后如果这个上帝他只能做我叫他做的，他不能做我不喜欢做的，这个上帝，那其实这个上帝他并不是超越我的，他是被我局限的。那一个不会超越我的上帝有什么能力来救我？一个不会超越我的上帝他有什么配得我要信靠他的地方？他有什么好值得人赞叹他的地方？所以人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人呢很喜欢一个乖乖听话的上帝，神我求 A 你就给我 A， 你不要给我 B， 我们喜欢一个乖乖听话的上帝，但是我们不喜欢听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罪人的问题。所以人呢不愿意顺服神，但是人很奇怪，很多人他一般上平时他不喜欢顺服上帝，但是很奇怪，他一遇到问题人马上就会质疑，诶，神在哪里啊？这个神为什么好像没有帮助我？所以这个很奇，你们会觉得这样的心态很奇怪啊？就是不顺服神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然后不依靠神遇到问题难道会稀奇吗？那为什么人总是很奇怪，明明没有顺服上帝，平时没有顺服上帝，然后呢还奢望神保守他，难道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人会要创造自己的神，因为其实人的根本理由心态就是人为什么要创造自己的神，因为原来人敬拜神很多时候也不是为了神，因为神配得荣耀，因为神是值得的，但是很多时候连我们的敬拜也是为我们自己的，不是人敬拜神不是 真正要敬畏这个上帝，而是为了自己的动机。所以今天我们会读到，神问他的百姓以色列，你们敬拜是为我还是为自己呢？所以这个也是今天上帝一直要问我们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你今天会听很多遍，你敬拜是为神还是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四节开始。Okay, 这里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民众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然后相反的，禁食的相反就是吃喝嘛，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所以神继续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就是以色列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之前，以色列还没有被掳，所以那个地方还兴盛，还有人居住，还不会荒凉的时候，神说那个时候，耶和华借着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所以灾难还没有来之前，被掳的事还没有来之前，神已经给他的话了，但是人不听。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所以就是 administer justice， 要执行公正，然后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侧耳不听。然后十二节很严重，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哇，这个很可怕，我呼求他们，他们不听，以后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十四节，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就是他们被掳，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所以我解释一下这个经文的一点背景，所以这里其实我们读圣经旧约，我们大概会知道以色列呢，他们因为他们悖逆上帝，所以呢他们就被神管教，然后他们的圣殿就被仇敌拆毁，然后他们自己也沦落为俘虏，就是被掳到别的地方去，被掳 多久？七十年。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犯罪，然后遭到这样的一个灾害，所以他们就很难过嘛，很悲哀。所以刚才我们读他们就有了一些定了某个月份，刚才我们读到五月七月，他们就悲哀禁食。但是现在已经差不多他们的俘虏期，那个七十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那些子民就来问这个先知我们差不多要被掳完了，我们之前的那个禁食是因为上帝惩罚我们，我们哀痛嘛，所以我们禁食。但是这个禁食不是律法规定的，就是不是上帝规定你一定要这个禁食，只是因为特别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他们就特别懊悔。所以因为这样呢，他们就来问撒迦利亚先知，我们还需不需要继续的禁食？但是我们从先知的回答，我们可以意识到什么？上帝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子民，对不对？因为从那个回答为什么上帝没有这么喜悦他的子民呢？这个时候，因为其实这些被掳的一群人他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已经一段日子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所以但是这个两年那个圣殿迟迟没有修建好。但是其实这个撒迦利亚书是跟哈该先知他们是同样时期的，所以如果你读哈该书第一章第二章，你会发现那里上帝责备他的子民说，你放着我的圣殿没有修，我的圣殿荒凉，但是你自己的家哇弄到美美。所以上帝看到那个子民他们已经回来两年了，自己的家顾得好很好，但是圣殿荒凉他们不管。所以上帝现在百姓就问这个先知，好像听起来 好像很爱神的样子，好像听起来很虔诚的样子。哎，我们要不要进食啊？好像我很属灵。但是上帝看穿他们，上帝拆穿他们，所以上帝看出他们其实是为了自己。所以第五节第六节刚才我们读，上帝是问，你是为我进食的吗？你吃你喝不是为自己吗？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没有错，这个以色列民哦，他们开始进食的时候的确是好的，因为他们开始进食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一个好像懊悔的一个心来悲哀，所以他们也带着一个舍己的精神。为什么？因为你不吃嘛，不吃就好像你有点点克制你的欲望，有点舍己。但是后来慢慢这个进食哦，就演变成一种好像是为了自我利益而做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为神，他们只是为自己。所以慢慢的有他们那些以色列人哦，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啊，他们的进食成为什么？他们的自怜。哎呀，好像他们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自怜。哎呀，为什么我们会被掳？哎呀，为什么我们这么可怜啊？我的神在哪里？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你怎么看得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你从哪里知道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从他的行为好像哇有悔改啊，没有吃饭，懊悔，很伤心的样子，进食。但是从哪里看得出神是不被骗的？神说一个人、他如果真的有那个悔改的心，他一定会有顺服神的行为。所以刚才神我们在经文读到，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顺服的话，你真的有懊悔的话，那 我说你要按治理判断，你要个人有慈爱怜悯弟兄，那你们不能欺压你们的寡妇，不能欺压寄居的和贫穷的人，不能谋害弟兄。那为什么你们都不听？你们之前被掳之前，就是因为你们的先祖，你们的那些前人，他们没有听我的话，所以他们落到被掳的下场。但是今天神说一样的话，但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还是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上帝发现他们进食他们的悲哀他们是为什么而悲哀？他们是为自己悲哀啊，自己很惨啊，被敌人抓去虐待啊，然后自己的家乡变成这么荒凉，他们是为自己的苦难悲哀，但是他们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悲哀。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有外在的那个悔改的举动，但是没有，没有看到那个举动。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说我们要很小心并不是说上帝反对人进食，可以进食，但是上帝反对的是什么？上帝不要人只有近前的外貌，却背了近前的实意。所以上帝换句话说，他要的是我们真心内心的敬拜，而不是只有外在那种看起来很好的那种敬拜。所以这个是以前像他们讲那个进食，那个以色列人。但是今天我们也要知道，今天上帝看重我们内心真实的敬拜多过我们外在的表现。比如说比起我们祷告很流利，比起我们用很好听的诗歌来赞美神比起我们礼拜天穿最漂亮的衣服来教会敬拜主，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有没有真实的敬畏他，在乎他。所以当然当我说上帝看我们内心有没有真实的敬拜，我也不是说哇祷告的内容不重要，歌声的优美不重要，端庄的穿着不重要，但是呢，没有比我们内心的真实敬拜，还有我们过后实际的顺服更重要。神是看得到的，神是不会被骗的。当然外在也需要，但是神看到我们内心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也看我们说嘴巴说我们敬拜神，但是过后我们的行为有没有那个实际的顺服。所以以前主耶稣也曾经跟法利赛人说过嘛，他跟法利赛人说，你们呢不要只有你们要注重那个比较重要的。所以比较重要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所以那个比较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就是不是太重要的。好像十分之一，那个时候马太福音23章他跟法利赛人说的时候，比较重要的公义、慈爱、信实是你当做的，但是其他的如十分之一等等等等也是不可忽略的。 所以但是现在我们读这个撒迦利亚的书的时候啊，这一群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关注神没有命令的，神没有命令五月七月一定哇，律法一定 要有这个禁食，但是神命令什么？神命令很多的公义的事、慈爱的事、不可欺压人的事，他们反而忽略了。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撒迦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就好像当初主耶稣责备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只有将善行行在人前，但是主耶稣对他们的善行哦，一点也不打动，因为神看出这些人做的不是为神而做，而是为自己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形式性的敬拜呢，只会什么？形式性的敬拜只会让那个敬拜的人产生骄傲还有自义，但是真的由心发出的敬拜反而会叫人谦卑，骄傲不起来，自大不起来。所以有些信徒呢，他们是欺骗上帝也欺骗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外表虔诚的举动，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容忍罪、放纵罪的。比如说他们外表哇，好像 很谦顺，外表好像很虔诚的样子，但是其实他们心里哦是注重罪的，贪心、骄傲、恨人，然后呢拜偶像等等。所以今天哦，这句话上帝问你们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天应当要省察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定要问，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这个礼拜天这么蒙恩的主日，我们是为神而来，还是我们是为自己而来？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来，我们每个礼拜来主日，我们每天在家里读经，我们是为了要瞻仰看到神的荣耀，颂赞神，然后将荣耀感恩归给神，还是我们来教会只是为了要认识一点朋友，打发一点时间，在家里很闷没有东西做，还是要来教会只是得一点点祝福而已呢？然后呢，我们听到，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为神而听还是为自己而听？什么叫为神而听啊？就是你在听到的时候，你是要听到神的经意心意，然后你要顺服神，还是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是要专门找一些能够支持我们的心愿，然后得到一点安心。人是这样啊，有时候你不确定的时候，你要听到人家支持你，不但是人啊，尤其是神，哇，如果神 support 你，神支持你，哇，你的心就安了啊，这个东西可以做。所以我们听神的话是要得到一个安心，神支持我的心愿，还是我们来听到呢是哦，我要听一下今天的传道人要讲什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还是我们今天来听到呢？有些人哦，他们来听到是他们是听是听哦，但是他们心里已经打算好了，我离开这个地方的同时，我要自己打算，我要自己过自己的人生，我要自己决定，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追赶自己的梦想。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问的，我们是为神而做而敬拜，还是我们是为自己？那我们所谓的悔改又是什么？我们是怎样的悔改？我们的悔改是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要上帝对付我们的罪呢，还是我们只有要上帝对我们的罪网开一面，关一只眼啊？当然这个也包括在内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要神饶恕我们的罪，网开一面，但是只有这个吗？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个悔改只有要神关一只眼然后网开一面饶恕我们的罪而已吗？还是我们的悔改是我们要问，我们的悔改是我们要叫神改变我们，还是我们只是叫神改变他对我们的审判？这两个不一样哦。有些人是来到神面前，神我 sorry 我对不起你，他只是要神改变他对他的审判，从打他到祝福他，但是他没有想要神真的改变他的整个人、整个心、整个生活。所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啊，我们不能够欺哄上帝的，上帝知道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问，我们是全套的接受，还是我们是选择性迎合我的我接受，但是凡跟我的那个欲望相冲的马上关注，色而不听，然 然后拒绝 那个话吗？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心灵啊，我们要正直，因为我们虽然是没有像神这么敏锐，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动机，我们心里的动机有点不对了，不管是我们在侍奉的动机，我们在生活的优先次序还是什么，我们如果意识到我们的动机有点不对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放任不管，不纠正，然后也不去多对付呢，还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然后要真的悔改，求神洁净我们？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神面前今天要省察的。因为什么？因为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戒，就是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使心硬如金刚石。所以哇，你们懂金刚石，这个金刚石这个华文字，所以英文如果你看圣经，他们讲 flint 或者是 diamond 钻石，很硬的。所以圣经不但是用硬，哇，他特别强调这个心是非常硬。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有很多问题，我们人都遇到不同 各种各样的难事和问题。但是你们知道，人最严重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外在的疾病，我们的贫穷，我们的灾难，我们的危机，但是人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确认，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向神刚硬了。这个不懂你们可以明白吗？的确病痛的人很惨，他们可能吃不了，行动不方便，可能他们很痛，可能他们睡不着，可能我们遇到一些人生的危机的时候，可能真的我们感到很孤单，我们感到很无助。但是呢，一个人不管怎样，如果他的心向神不是硬的，是软的，换句话说是什么？是谦卑的。那不管他遇到怎样的问题，他一定会看到神的恩手在中间扶持他。上帝其实他是怎样？上帝是一刹那之间哦，上帝可以改变，一刹那之间神可以将那个问题止住的。但是既或不然，因为上帝不是每次都把问题挪开嘛，既或不然，上帝也会在那个问题当中与我们同在，然后确保他有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能够使用。但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向神温柔，向神谦卑的人他的祝福。但是如果一个人哦，向神刚硬，心硬如金刚石的话，那个什么，那个时候上帝向他变脸的时候，那个人啊，还有什么盼望？你想那个人有什么盼望？其实每一个人，基督徒不基督徒，我们都会死的，我们都会病的，我们都会老的，我们都会有经过人生的一些苦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遭到神变脸，真的他还有什么盼望？如果今天掌控宇宙的上帝向一个人他发怒，好像刚才我们听的，他呼求神不听他祷告，其实那个人哦，他要怎样救自己脱离神的那个审判，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向神心里刚硬，拒绝神的话，也不听神的那个吩咐，所以他们才被掳。所以我们要知道，人哦，我们人的那个罪恶是到什么程度？人的罪恶是哦，我们不听就算了，但是如果你看那个以色列的看那个旧约哦，你会发现那个人哦，他们对神硬到什么程度？不但不听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甚至很讨厌神的话，甚至把神的那个先知杀掉。其实你最多你不听就不听嘛，哇，那个以色列人或者是那些跟神作对的人，他们不喜欢神的话，他们就逼迫神的那个先知，然后处死神的先知。所以这个是人的心刚硬的程度。当然今天呢，我们有法律的那个制度，我们不是喜欢就杀人，把石头把人丢死打死的谋杀嘛。但是现在的人你会发现哦，也有一种那种心态，当我们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攻击那些传讲真道的传道人，就开始讲啊，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然就是一听了不高兴呢，就换个教会，专门找那个听得顺耳的那个教会来去参加。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防我们的心哦，不管是以前旧约新约还是现在的基督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心硬如金刚石。有位牧师哦，他叫霍什，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 越硬的心需要越硬的手段来对待，越硬的石头需要越大力来用铁锤敲碎。这个是 common sense 的，这个是我们、哦、越硬我们铁锤要敲更大力它才会碎嘛。但是、哦、我们希望我们不是那个被敲的那个。这个如果呢我们不想让上帝用铁锤敲我们，那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来到那个地步。当然有些人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回应的潜能，我们有一个回应的那个责任。所以我们不要放任我们的心哦，到我们的心不但变硬啊，变得像这个金刚什么金刚石一样硬，像 diamond 这样的硬。所以有时哦，上帝为了教导人不要犯罪，上帝有时候要人学会不犯罪的功课，上帝会许可人经过一些那个罪哦，那个很可怕的那个后果，来保守我们不要容易的掉入罪。那有些人说没有嘞，我都常常犯罪，每天都犯罪，我还 OK 嘞，好像我还活得好好的，上帝没有用锤锤我，我还不错。其实如果你是这样的，你反而更要担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天父是管教他的孩子的，没有例外的。如果一个父母他是真的爱孩子，好像我是有侄儿子女哦，他们有时候很顽皮哦，不管怎样顽皮我是不会动手打他，因为我不是那个父母，而且他后来长大怎样是他的父母的事，所以而且我也没有权柄打他啦。所以但是一个父母他一定会管教他的孩子，为了他好，为了长大以后不要做小偷，不要以后做杀人犯，现在小有点顽皮一定要管教嘛。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心知肚明，我们常常任意的犯罪，放肆的犯罪，不管上帝，然后但是很奇怪，上帝无所不知哦，他没有管我，他也没有捶我，他也没有捏我，他也没有踢我，这样其实你反而要担心啊，到底你是不是真的上帝的孩子，为什么上帝许可你这样。所以其实上帝他是真的关注我们生命的塑造的。所以如果呢一个人他是真信上帝的，他一定是怎样，他一定是为了神是配得颂赞的而来敬拜神，他不是只有单单为着自己来找神。所以我们一个真的信上帝的人呢，你会发现一个真信徒他不会按着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啊，想来主日就来主日，想来祷告就祷告，不想读经就不读经，他一定是按着神所显明还有神所吩咐的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真神是怎样，真神他是怎样的神呢？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神说他是谁他就是谁。所以纵使哦全世界都希望这个神哦变成另外一个人人喜欢人人想要的神，就算全世界希望神变个样，神还是神。你们知道因为全世界人都会想、啊、你这个神不能了解，为什么他许可苦难，我不明白，我要一个我可以明白的神，我要一个我可以看到的神，我要一个可以行神迹的神。纵使全世界他们要的神，他们想要的神，他们希望神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是神还是神，他就是。所以神是谁啊？神是谁？我们一定要按着神说他是谁来认识神。所以刚才的那个启印经文我们读到，我们也很熟悉，神说他是谁，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存在体他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说如果从来没有另外一个存在体是自有拥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帝呢，他是与万物都不同的，他是与万物都分别的。所以如果我们说神是自有拥有的神，这个的意思就是神是自存的也是超然的。所以什么是自存啊？你跟我都是存在的，但是自存跟存在不一样，有一点不同。自存就是神是靠着他自己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诶，神从哪里来，那个答案是什么？ 没有任何人或力量把神变出来或是创造出来，神是自己存在的。所以我们读几段经文，刚才我们启应经文也读过了，但是以赛亚书44章这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从以前到现在，然后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这样存在的。然后启示录1章8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所以我们都知道，从亘古到永远，这个诗篇其实圣经很多个经文呢，一直跟我们说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为什么这么超然呢？因为呢，在宇宙的一切存在之前已经有神了，但是在神以前并没有任何的创造物。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宇宙的一切存在之前已经有神了，但是在神以前并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因为一切都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所以约翰福音1章3节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使徒行传17章，如果你读的话，那里保罗也说，因为神我们可以生存，我们可以活动，我们可以存在。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神是哪一种？这个神是什么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什么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创造一切的神，然后不但是这样，他是超越他一切所创造的那位神。换句话说，他超越人，他超越星空，他超越你认为觉得所有叹为观止的事情，神超越了他一切所创造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唯独神他是值得我们颂赞敬拜，还有不但是颂赞用嘴巴而已，还有顺服的对象，因为神是值得我们听从的。所以也因为我们要明白上帝是超然的，他是这么无限的，所以必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一些关乎神的奥秘是我们有限的受造物，有限的人想不通的。但是我们人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想不通我们就变出来，所以我们就创造自己的神。所以有些人他们就是想不通，为什么神这样的带领世界啊？为什么神许可苦难啊？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祷告啊？等等等等，他们因为想不通一些东西，因为有些奥秘是我们人一定要承认，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到完。但是有些人他们就硬硬来不明白，他们也要硬硬尝试明白，所以他们就造成自己的一个神出来。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无形当中会把上帝缩小。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只有附属在人的理解能力之下的神呢，他是已经被缩小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拜一个缩小的神。所以神是自由拥有，他是自存也是超然的。然后神是自由拥有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是自足独立的神。所以神是自足独立的神的意思就是神不需要人的帮助。为什么？因为神是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生命，一切的智慧的源头。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神不需要依赖任何的人事物，但是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跟我，不管我们是什么总裁 IQ 多少，我们的人生经验多丰富，神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但是每一样其他的事情都需要依靠神。不管是人，不管是大自然，不管是动物，不管是花草树木，一切所有的受造物，连那个星空的那个运行他们没有撞来，那个星跟星没有撞其实很多全部东西都是需要依靠神才能够运作的。所以呢，神是自足的意思就是他不需要我们同情他，不需要我们认同他，不需要我们可怜他，他不需要我们的肯定。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人相不相信神，他还是神；不管人有没有敬拜神，
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神的权柄丝毫不会减少。这个就是他的自足性，他不会需要我们可怜他，多给他拜拜一下，然后他就变大。不是，他已经很大了，他不像我们拜他拜多一点，他就越来越势力增大。他已经本身是最荣耀、最有能力的。所以换句话说啊，神不需要求我们给他什么奉献、献祭、侍奉、禁食、时间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还是要出于感恩奉献给神，侍奉他，给他时间。但是重点是什么？神不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做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做也不是因为神在求我们做，但是我们做是因为我们人的本分就是要敬拜神，就是要服侍神，就是要敬畏神，就是因为出于感恩。所以再讲一次，神他可以没有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神。所以今天如果有时候还纠结，哎呀，我要不要祷告啊？你没有祷告啊，神其实不需要你的祷告，但是我们很需要祷告。我们有时候在纠结要不要来教会啊，其实神不需要我们来教会，但是我们很需要来教会。我们没有来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被这个世界、被撒旦吞吃了。当然刚才我说你是为自己还是为神，当然某个程度我们也是为了我们需要神，我们来找神。但是我们一直问为神还是为自己来敬拜他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为了 自私的动机一直来找神，我们是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了神他是配得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配得我们颂赞他，而我们来敬拜他。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自足、独立、超然、自存的神，我们哪里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选择怎么敬拜他？然后但是很奇妙，虽然神他是自存的，他是超然的，他是独立的，他是自足的，但很奇妙，神也是乐意临近我们的神。所以也就是说，神是在时间还有空间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这个这样奇妙啊？因为神他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但是他宁愿，他也乐意来到人的层面，好像降低来到人的层面，为了跟人在一起哦。虽然神是不被时间、空间限制，但是他来到人，能够感应到他的那个层面。我们人只有在时间空间可以感应到神嘛，那个属灵我们又看不到，但是神来到我们的时间空间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神他奇妙的恩典还有他伟大的爱。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会想，哎呀，这个上帝好像他很超然，他超越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哇，好像上帝高高在上，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不然，因为神他非常清楚，我们这些卑微有限的人呢，是永远不能靠自己能够靠近神的。所以上帝他就来找人，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他就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人间与人相处，然后呢向人显明，向人显明这个神他是真的怎样。你不要制造自己的神，神就是这个样子，我显明给你看，这是主耶稣来的使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诶，好像神很安静哦。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基督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有些时刻觉得，好像这段时间在我的生命，好像神很安静，没有动静。但是其实呢，神没有消失。我们一定要知道，就算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听不到神的声音，神也是默默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呢，有时候我们人的那个软弱，我们人的那个有限，叫我们看不到神。可能有时候是罪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蒙上我们的心，有很多脂油哦，叫我们没有办法感应到上帝的同在。但是上帝还是同在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要知道，如果上帝他是乐意亲近我们的，那神也必定欢迎我们亲近他。所以不要觉得哇，上帝高高在上，他是很圣洁很圣洁，我是大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神是很乐意我们亲近他，就好像一个父亲，不管是多么威风在公司，他很喜欢他的孩子亲近他。虽然孩子可能没有学问，孩子还不是很有条件，但是只要是他的孩子，他都喜欢他的孩子亲近他。
所以是天父亲近我们，也喜悦我们亲近他。所以总而来说呢，这位自足的神，他不需要我们跟向他施舍什么，包括什么宗教仪式。所以刚才讲的是禁食嘛，所以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一颗爱他的心，也愿意与他亲密的心。所以我在说宗教仪式 OK， 不是说不可以禁食，不可以有一些宗教的形式，但是呢，我们的心要带着正确的敬拜，才是可以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哦，这个我们所敬拜的神只有他自己，因为他是自足超然，他是自存的，只有神本身他可以决定他要做怎样的神。所以这个神呢，不是哦，我想他成为怎样的神他就变成怎样的神，不是这样的。我想他成为财神他就财神，我想他成为什么姻缘神他就是姻缘神，没有，他能，只有他可以决定他是怎样的神。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结论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要被神塑造，不是我们来造我们自己的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不是反过来哦，我们去造那个神。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很清楚，所有人造的神，不管是人造的一个实体的神，还是我们思想上人造出来一个神，所有人造的神都是一个偶像。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的是啊，是我们要效法神，而不是神来迎合我们。其实各位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心愿是真的要越来越像耶稣啊，那我们就不能够一直叫神体贴我们，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是往着我要像耶稣的那个方向走，我们不可能每天祷告上帝啊，你体贴我的懒惰啊，上帝你体贴我真的不想爱人我就不要爱啊，上帝你体贴我，我不想成圣我就不要成圣。如果我们一直放纵我们的老样子，我们怎么可能变到越来越有那个心灵的新样，越来越可以像耶稣呢？所以我们要很正直，我们的使命，上帝存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越来越像耶稣跟神体贴我们的肉体是相冲的，不可能神体贴我们的肉体然后我们会像耶稣的。所以中马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若对基督有更多的兴趣，就会对自己有更少的关注。所以其实我们想想，当一个人他真正要敬拜神的时候，当一个人他真的全然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呢，当你越盯住越注视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很奇妙，你的那个我，那个自我就会缩小起来。为什么？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会看到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在十字架上会看到什么？你们在十字架上会看到主耶稣的舍己，还有主耶稣爱的伟大。当你看到这两个的时候，我们的我怎么可能不小？当你看到主耶稣的舍己的时候，他把他的我丢掉。所以我们是要效法主耶稣的。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为了一个不配的罪人，他把他的我都丢掉的时候，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抓住我们的我，把我们的我放大？然后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把我们自己缩小。为什么？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伟大，可能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爱人，但是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那个程度，那个水准，主耶稣的水准是这么高，他的伟大，他的爱，他的牺牲是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哪里好意思把自己高举，我很重要，我很了不起，我的爱很伟大，哪里好意思这样做？所以当一个信徒他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注目看主耶稣，思想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时候呢，你自然就会把你的我收起来放下来，你不敢再一直好像关注你的我。所以我们被呼召信主坦白说，我们信了主，当然神第一大给我们的礼物是要呼召我们信主，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为主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刚才我们一直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上帝问他的子民，你们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
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那我问各位，这个的相反是什么？神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对以色列人是说，你们真的是为我吃，为我喝吗？你们不是为自己吗？然后新约神讲那个，把那个反义带出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10:31，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所以这个今天我一直反复问神所问的这个问题，你们进食岂是为我而进食吗？你们吃喝岂不是为自己吃喝的吗？那我们今天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呢是为基督而活，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神已经向我们先显明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无条件的爱了。那既然神的恩典大恩已经先临到我们，不是我们先给神什么，但是神的恩典先临到我们，那我们今天是为基督而活还是为自己？当然没有人完全啊，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哎，好像是为自己，但是我们不要这么快气馁，因为我们都是一半一半的，我们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要一年比一年发现我们是越来越少为自己活，越来越多为基督活。当然不会完全，但是那个越来越要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思哦。当我们参与一些属灵活动，好像祷告啊、读经啊，甚至唱歌歌颂神啊，甚至进食啊，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是在为自己做呢，还是我们做这些属灵的活动，读经、祷告、赞美，是为了更认识神，更生出爱神的心。我们在做这些属灵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是的目的哦，是为了要死去自己，还是为了要叫神体贴我们？这是我们要反省的。然后当我们祷告还有听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祷告我们听到是为什么？是不是借着祷告借着听到，我们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我每次讲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人生的那个目标还有生活的方式。我们每次听到每次祷告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不是为了要调我们自己来更可以顺服神，使我们更看重天上的事多过地上的事，使我们更得到能力来做神的工，而不是还是我们是要更得到能力来做自己的事。所以但愿呢，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我们都恢复一个蒙神悦纳的那个心灵，然后借着神所吩咐的来敬拜他，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说到底我们是要被神塑造，而不是要造出自己的神，因为这个神是大而可畏。我们只有跟从他的时候，他比我们聪明，他比我们更懂得什么是好，我们跟从他而不是叫他体贴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蒙恩的。所以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上帝，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显明，因为不然我们在自己的有限当中，我们不能来到你面前，我们也不能亲近你。神，我们人有这个倾向，就是要体贴自己，连我们在敬拜神的事上，我们也很容易体贴自己，用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敬拜你，来解释你。但是上帝，求你今天纠正我们的心，叫我们以你说你是谁，以你配得的荣耀来敬拜你。然后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越认识神你是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更清楚的可以被神你塑造，来越来越像耶稣。神，求你今天用你的话，在我们今天的聚会过后，神你继续用你的话来叫我们的灵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